人在草场上吃草，我们本来实在蒙了极大的恩典，但是看看这块牧场变成一片的荒凉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谁的名受亏损呢？是我们主的名受亏损，牧人的名就要受亏损。但是我们没有想到，所有的难处是因为我们这些羊要偏行我们自己的道路。那现在好牧人要怎么做呢？那这个牧人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，他要做一件事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现在啊，他要把羊带领起来，然后呢，牧人呢怎么办呢？让这个羊在一块地方吃过草以后呢，马上就把它换到另外一个草场去，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草场去。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整个的牧场就没有被糟蹋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一个好的牧人，如果他要维持他好的名声的话，那他要怎么做呢？等到春天一过，夏天一来，然后他就领着他的羊群呢，就开始旅行了。然后从一个山坡到另外一个山坡，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从小山走到大山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你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从小山走大山呢、啊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是牧人，这是牧人很辛苦的事。但是牧人为他名的缘故，他要怎么做？他非这样做不可。否则的话呢，地上的牧场就被糟蹋了。如果这里有一个好的牧人的话，你看他带着羊从小山走到大山，然后从山谷走到山顶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就是习惯来说，大卫那个时候就是这样。他们大概在春天的时候，羊是在羊圈里面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节跟第三节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这是春天。那么等到夏天来的时候，天气开始好明朗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这个羊啊就带去旅行去了。那么现在旅行的时候呢，就离开那个家的羊圈，已经离开了。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然后从小山走到大山，这一片牧场吃完了以后，就吃另外一片牧场，一直一直这样走动的。那么一直走到一个最高的地方，那个最高的地方以后，那大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秋天慢慢就到了，那么秋凉了，慢慢那个这个云彩越来越低了，那个时候呢，牧人就再一次的把羊从那个高地就带回到羊圈，那是冬天了，那就是这个诗篇这个第二十三篇最后一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赎，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现在这些羊呢回到家里，这个原文耶和华的殿就是耶和华的家。所以我们很清楚啊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感谢主啊，为着牧人的名的缘故，为了他的名，现在呢，他要带着这个羊呢，来走牧人所要指定的道路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幅太美丽的图画。如果你我要跟随自己，走我们自己的路的话，迟早要没有路的。感谢主。只有一条路，那个路是牧人的路，不是我们的路。他要把我们从春天开始带领，经过夏天，经过秋天，一直到冬天。他要我们从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，从小山到大山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有许多宝贵的经历就展开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面前就渐渐长大了。让我们记得一个极大的安慰，现在离开家是不错，现在呢，我们是跟着羊往前去了。那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跟着羊跟着牧人往前去，那么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呢？是牧人走在前面，然后所有的羊跟在后面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如果有人要跟随我，让他舍己撇下一切来，让他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门徒的呼召。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听见了门徒的呼召，是主走在前面，我们跟在后面。什么叫门徒呢？门徒不是我们走自己的路，门徒是我们走主的路。你走自己的路，老死在一个地方，而且最后呢是没有路。我们若肯跟随主走这条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样叫主的名要得的荣耀。因为你看见牧场不会被糟蹋，牧场不会荒凉，这个时候要叫主得着完全的荣耀。那不止这样，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极大的享受是什么呢？ 许多时候我们只注意我们撇下了那么多，我们只想着哎呦我要撇下这么多来跟随主，你没有想到你跟随的怎样的一位主。如果你认识你所跟随的怎样的一位主，你所撇下的算不了什么。你记得彼得有一次觉得他跟随主真是牺牲了，真是花了好大的代价。但就你想想看，彼得他有多少？他最多不过是几条船，最多不就几只网。他撇下那一点的网和船来跟随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如果真的认识他所跟从的是谁，那是彼得的荣耀。感谢主，你知道当我们这样来跟随牧人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吗？当羊还躺在羊圈里面不动的时候，特别是春天的时候，晚上白天呢我们吃草，这个牧人呢在旁边看过我们，到了晚上呢牧人就回去睡觉去了，那么这个羊呢就在这个羊圈里面。那么等到这个羊牧人呢带着羊一起经过洗利幽谷，一起从小山经过大山，走过许多的经历的时候，很稀奇的一件事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从你开始走路开始，那个牧人的同在不是12小时的，那个牧人同在是24小时，是日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当你起来跟随主走主他的道路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的和你所感觉主的同在是24小时的，是日夜白天晚上都有云柱和火柱引领我们，你随时随地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请我们记得，这些羊现在不是躺着的，这些羊现在是起来走的，就像婴孩不再躺在这个走摇篮上面一样，现在这个生命长到一个地步，孩子能起来行走。但是这条路不是让我们随便走的，所以你我是没有自由的。你我愿意继续下去维持我们一个局面，你能维持一个局面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那个路是个绝路的。我们肯不肯起来撇下我们的自己，撇下我们的所有，撇下我们的建树，甚至于撇下我们对教会的贡献，我们能够起来跟随这位主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真的起来跟随主的时候，现在我们能说我们是一个走路的基础，而因着这样来跟随我们的牧人，大牧人有一个极大的奖赏。那个奖赏是什么呢？那个奖赏就是他把他日夜的同在赏给我们。请我们听那句话，你少年的话，要撇下所有，变卖一切，周济穷人，这是何等的悲哀！他要失去那么多，但主说来跟从我。如果你我知道跟从的是谁，你就不认为撇下的一切是撇下。难怪保罗说：“我看万事如同粪土。”保罗知道他所撇下的是该撇下的，因为都是粪土。没有人觉得撇下，没有，就是保罗没有给我们牺牲的感觉。但是因着保罗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你看见保罗不走他自己的路，保罗的路乃是主自己的路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从下面一节开始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从那节开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又长一步了，我们又升上一层，现在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下一次开始，我们要看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。现在这条路不是我们计划的路，现在这条路是牧人计划的路。在他的脑海里面有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，在他的脑海里面这条路从哪里出发，然后要经过怎样死灵的幽谷，然后要经过怎样的小山，然后要经过怎样的大山，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哪些危险，在那个情景底下这个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遭遇。弟兄姊妹，牧人完全知道，不要害怕走这条路。你无论你走怎样的路，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你虽然赴汤蹈火，不要忘记了是牧人带着前面我们往前走，没有一个孤单的时候。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日日夜夜主与我们同在。 当我们在火窑里面，主与我们同在；当我们在喜乐的时候，主与我们同在；小山主与我们同在，大山主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虽然经过喜逆幽谷，我们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你我要懂得什么叫做与神同在，什么叫做与主同在，什么叫做日夜都感觉他存在，是他的笑容来鼓舞我们走完这一生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主，的的确确是他笑容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说感谢他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厌恶自己的道路；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厌恶自己的习性；我们恨恶自己。我们是个讲传统的人，我们是个固守墨守成规的人。我们被自己耽误了，我们被自己的想法耽误了，我们被自己的神学耽误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他，让他跟随他走前面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如果让他来走的话，让他来带领的话，没有荒凉的事。现在许多人要看见，你看这实在是一位大牧人，他率领他的群羊往前去。神的教会的的确确，末了你要看见是荣耀的教会，是圣洁没有瑕疵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谁来办教会？是你来办呢，还是主来办？是我们来办呢，还是让主来办？主说要得着一个荣耀教会，非得着不可，主回来前一定要得着，所以不要放弃这个工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挣扎，我们奋斗，我们用我们的办法，我们用我们的传统，我们用我们的习惯，我们坚持不放，我们还以为我们忠心到死。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为着他名的缘故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这条路是义路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很深的影响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实在向你敬拜，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，你把我们当成你的性命一样。现在主耶稣，你的话语释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一直在看顾我们，自从你生了我们以后，一直在养育我们，一直在教导我们，一直在引领我们。主耶稣，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关系都显明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顽固，我们何等愚昧，我们何等的紧张。这是没有你某人来看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置于在死亡的里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显明我们的本相。我们以往以为是我们非常的热心，我们以往是我们非常的爱主，但是当你主就话语领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愚昧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仍旧落在自己的里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实在是苏醒了我们。你借着大卫写的这篇23篇的诗篇里面，我们也为读，我们也为背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牧人爱我们的心肠。主耶稣，但愿你的灵把我们带到23篇的里面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愚昧的光景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一种光景，是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，你一直惦我们的名。若是耶稣羊失去了以后，主是召集的来寻找我们，把我们寻找到你的面前。若是我们受伤了，主也把我们抱在你的怀抱中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现在自有感觉，羊是你的性命，羊是你自己的宝贝，你一直把眼睛看着你的羊。我们也有什么愚昧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的牧人知道我们，所以我们乐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。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顽固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一件是好的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走的路都是死路。为我的主，你引导我们能够走你的义路，那是一条生命的道路。所以说，但愿我们实在能够撇弃了一切，在神万事都能，在我们是不能的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荣耀你的儿子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，但接着你自己的话语，叫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自己那个光景是怎样，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心肠是怎样，让我们无处安全依靠在你的手中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但以后你自己的话语也会明亮，显明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，也显明我们所跟随是谁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请你借着圣灵常常把主耶稣的荣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是何等爱我们这位大牧人，我们虽然愚昧，我们虽然反顾，但是主有办法把我们引到你自己的荣耀里去。为此我们又多敬拜你，我们把以后的聚会我们再交在主的手中，让你丰丰富富再对我们说话，把我们光景显明在主的面前，又把主的心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而就叫我们能够作为着自己的征战努力，让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你，叫我们能够走主的道路。主耶稣，请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请我们翻开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第34章。结束34章，第14节，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加美的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养。我们特别注意，这里说到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然后呢，说到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养。我们再读第20章，以西结书第20章。20章第37节，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，使你们被约拘束。我再读一遍，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，使你们被约拘束。现在我们再读利未记第27章。利未记27章第32节，利未记27章32节，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，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。我再读一遍给弟兄们听，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，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。我们翻到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依旧是这一段非常甜美的话，主，你又对我们的深处来说，主，这是你的话。当我们每次温习你的话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主啊，但愿我们真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，虽然我们往以马忤斯去，虽然我们软弱，我们失败，但是我们的主，当你借助你的话为我们讲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心中火热，我们也不懂得怎样解释，我们里面受了感动。所以我们的主啊，但愿今天早晨就因着你这样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起来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神旨意的中心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今天早晨，当你的儿女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，你怜悯的众儿女，主啊，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。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早晨的话， 不只做开启的工作，来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。主，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多需要安慰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得不到安慰，但主啊，我每次来你的话语面前，我们就得着你话语的安慰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借着你话语来鼓舞我们。主啊，但愿我们这些发酸的垂下垂的手能因着你的话再一次得着鼓舞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今天早晨的话，一面开启，一面安慰，一面也来鼓励。主啊，但愿因着今天早晨你自己话语释放在我们中间的缘故，我们真觉得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我们所求的就是你把同在赏给我们，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。虽然我们也是像西结一样，我们是在背裸的河边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能看见天开启，我们能面对面看见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我们求你照亮每一句话，求你在每一句话上圣灵吹气。主啊，叫每一句话都是成为活的话，成为新鲜的话，但每一句话都对我们今天来说，主啊，成为我们的能力，也成为我们回头的亮光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你可爱的名。我们上一次交通到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大卫因为自己是个牧羊的人，所以他懂得羊所有的习性，也懂得羊在牧人的带领底下所有的经过，所以就用羊的遭遇、羊的经历，也借着羊的习性来发表我们这些人，来说出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，也说出他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。我们最早的时候说的羊是非常紧张的，羊是神经是非常脆弱的，但是感谢主，牧人能使羊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也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。但上一次我们特别说过，羊不光是软弱的、紧张的，羊而且是非常愚昧的，因着愚昧的缘故，所以就常常迷路，就常常四脚朝天，需要牧人去寻找他们。等到牧人找到他们，就叫他们的灵魂苏醒。许多时候因为他们要偏行几路，所以牧人就用了非常的手段，就把羊的腿打断了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牧人把羊放在他的怀里，一直等到羊完全康复为止，从那个又开始，羊再也不敢迷路。所以我们看见一面羊是脆弱，同时呢羊也是愚昧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也看见羊是固执的，因为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一个很习惯性的动物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它走过一条路，它每天都要走那条路；它吃过一块草场，它每天都在那块草场上，一直等到吃尽了，一直等到整片的草场、牧场变成荒凉、荒芜了，它仍旧在那个草场上。是因着羊愿意偏行几路的缘故，如果你让羊自己来选择道路的话，它走一条路是要一直走，走到没有路为止。它要在一块草场上吃那个草场上的所有的供应，一直到有一天变成一片的废土。它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它在那里得喂羊，它也在那里把那块草场就污染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他虽然在那块草场上得着帮助，得着喂养，同时他也在那块草场上排泄他所有的废物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坚持不肯离开那块地方。所以如果牧人让羊照着他自己的习性，顺着他的性，让他任性而为的话，那个结果呢，最后一片的草场要变成荒场。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，在欧洲的南部，在美国的西部，在澳洲，在纽西兰这些地方，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可爱的巢鼠，但是因为那些牧人疏于职守的缘故，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些巢场就变成荒场，因为这些牧人任凭羊走他们自己的道路，结果呢，许多的牧场就变成了荒场。本来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牧场，当羊安息在牧场上的时候，那幅图画实在是美丽的图画，那个景色实在是个平安的景色。但弟兄姊妹，因着羊照着自己的意识行，因着有许多的牧人疏于职守的缘故，结果你看见就糟蹋了这个大地许多非常美丽的景色。那现在我们说过，如果一个牧人为着要维护他自己的名誉，为着要保持他自己的形象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不能任凭羊走他自己的道路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羊牧人一定要起来，怎么办呢？他一定要带领羊起来走路才可以。那么为什么起头让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？因为那是春天。等到夏天来到的时候，现在呢是羊应该走动的时候，因为在以前的一段时间，羊借着安息就吸取了许多的能力，而那些能力是叫他们起来可以起来走路的。所以现在的牧人要把羊从一片的草场带到另外一片草场，所以这样呢，羊就不会一直在一个草场上得着喂养，然后一直在那里把那一块草场污染了，就不会这样。因为现在呢，羊要从一片草场换到另外一片草场，所以等到这一片草场羊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牧人呢就把羊就赶到另外一片草场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真正负责的牧人是非常辛苦的，他没有办法守在家里，希望能够四季就这样的带着羊，不能，这个不可能，因为那个结果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边的情形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看见羊的名声要受了糟蹋，那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，为着牧人名的缘故，现在他要把羊从一块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那这样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形就不会发生。所有的牧场仍旧保持它的清律，现在呢整个的景色能够被维持，现在整片的草场不可能变成荒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今天神的儿女也是这样，因着我们固执的缘故，因着我们保守的缘故，所以当我们走一条路，我们发现一条路以后，我们要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到没有路为止。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一次在一起，因着肉体的污染的缘故，结果就把神的牧场变成荒场。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彼此相咬相吞的光景，叫谁的名受亏损呢？叫我们的大牧人受亏损。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结果呢，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把他的草场糟蹋，结果叫我们的主受了极大的羞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主为着要他自己名的缘故，他要引导我们走一路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羊不能一直躺在羊圈上。成长的一个信号就是现在羊能够起来走路，而且不是照着自己的道路来走。现在羊要走一条路，那条路呢是牧人来决定的，因为牧人知道如何能维持牧场的美好，牧人知道如何叫羊从一块的牧场到另外的块牧场。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，那个牧人心中已经涌起了一幅图画，他知道从夏天开始这条路要怎么走的，因为牧人这条路是已经走过的，
他知道哪里有危险，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把这些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知道大部分好的牧人这样，从夏天就开始把羊从的羊圈里面就带出去，那么然后呢，日夜牧人就和这个羊厮守在一起，从小山慢慢的就转到大山。那么可以说普通的牧人呢，大概这样，他们的羊圈家啊多半在平原的地方，在很风景很优美的地方。但是普通呢，在那个风景优美远处啊，你能看见一座山。那么现在普通的好牧人怎么做法呢？他为着他自己名利缘故，他就要带这些羊啊，要慢慢慢慢的从小山走到大山，最后呢要走到一块很高很高的地方。那这个可以说呢是牧人的心目中那个心目中的计划。那么等到这个羊